每年1月16日，弟子们都会聚集在八鹏寺，有的来自国内，有的来自国外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出家比丘多达上千位，在家信众也有好几千人，一同聚集。这是具体的形式，是一种仪式，有对龙普查尊者的礼敬诵词，在家信众准备鲜花、香烛供养僧众，僧众便手持这些鲜花、香烛，绕塔悬烛，塔中供奉着龙普查的舍利。说这是一种具体的形式，但在这种具体的形式之中，我们会看到作为弟子的僧团，持守227条戒的比丘，或是年幼的小沙弥，都会以恭敬之心行走。诸位在家信众也一同恭敬地参与，合合一致，这同样也是一种修行。所见的画面令人深受感动，内心充盈，知道来到这里的每一颗心都不是被强迫，不是被征召而来，而是发自内心而来。他们从去年就下定决心，一直到今年，再到往后的每一年，来了之后内心充实安乐。因为见到沙门就是生命的吉祥，而礼敬也是生命中最高的吉祥。礼敬应当礼敬之人，即佛陀、正法以及僧伽。即便是以物品供养，鲜花、香烛，或是以仪式性的诵词来礼敬，然而这是一幅令人欣喜、令人动容的画面，是佛教生命的延续。无论近处还是远方的人，看到了都会感到欢喜。有时也有一些团体没有来，但曾经来过，曾经来修行，有的甚至整夜不睡卧，整夜听法修行。当这一年的到来时，不论身在国内或国外，他们依然再次整夜修行，不再睡卧，意念这一天，这一天是如父母的师长大德舍报圆寂之日，于是便决心供养，既以鲜花香烛供养，也以修行练习来供养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问问自己，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供养，是否以修行练习供养。这种修行练习供养被视为最高的供养，因为鲜花香烛只是外在的供养，许多人都能够做到，但是要依照教法来用心修行练习供养，这就更加困难，难上加难了。那是福德，也是供养，但若要真正的得到善法与智慧，我们就必须再来训练。如果只是单纯的仪式，并不需要太久，大约1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在那个仪式中，我们的心也许会升起各种各样的造作，但若是以修行供养，就必须摄持内心，必须忍耐。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进入更深层次的教法，进入正等正觉佛陀的教法核心，进入如父母的师长大德教导我们实践的核心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佛陀已经开示过，以鲜花和各种香味供品来供养如来，佛陀并不欢喜。佛陀欢喜的是我们以修行来供养他，因为他唯独希求我们得到利益，并不希望我们去礼拜供养他。他希望我们以修行供养，使我们心中具足正法，能够超越痛苦，这才是最上的供养。因此我们必须忍耐所升起的情绪，不随顺自己的心意，必须努力训练正念。因为高僧大德都会这样教导，龙普查也教导说，如果我们随顺自己的心意，随顺情绪，让心跟着情绪走，那就只有痛苦而已。因此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让自己随顺情绪，必须违逆忍耐克制。 这就可以称为戒的范畴。修习禅定，培育正念，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，比以前更高更深。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加频繁的忍耐，比如坐禅时的忍耐，一开始心就散乱烦躁，能够坐五分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心到处游走，燥热不安。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走过20年、30年、40年，我们从来没有静静地坐下来观察自己的心。当我们静静地坐下来观察内心时，就会看到，哇，他想的实在太多了，不断造作，转个不停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过患之后，就必须来训练，训练正念，修习禅定使其安住，然后就会逐渐变好。起初只是坐五分钟，却以为已经坐了50分钟，于是努力忍耐，努力训练，这样经常去坐，坐上50分钟，心变得轻安，身体也轻盈，仿佛并没有坐多久，坐2个小时也好像只坐了10分钟，身心轻安，它能够止息思维散乱烦躁。那些令我们内心幽暗阻隔遮蔽内心的事物，那就是心在对色声香味触以及一切法尘中的喜悦与满意中不断造作，愤怒的心，怀有嗔恨的心，昏沉欲睡的心，散乱烦躁的心，懊恼的心，或是疑惑的心，各式各样，对他人怀有怨恨，对自己怀有怨恨，都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幽暗。因此我们必须摄持内心思维生命的不确定，很快我们就要死亡，何必再散乱烦躁，何必再造作，何必再贪嗔痴。于是内心便安静下来，散播慈爱，更好的是彼此相爱，彼此慈悲，彼此宽恕，然后练习修行，培育正念。如此意念佛陀的功德，并修习正念，就能使我们的心更加安定。这一切从最初看见内心纷扰的过患与危险，看到寻求大德善知识的利益开始，直到遇见龙普查，遇见龙普查教导的正法，这是他从高僧大德那里学习而来，包括导师龙普曼、龙普金那利和龙普通拉，然后将其带来教导我们，传授各种法门与学问。即使他已经离世，他所教导的正法依然存在，即使后世的人未曾亲见他，却得以遇见他的正法，并将其付出实践。如此实践，我们同样也是他的弟子。至于聚集而来的比丘僧众以及众多的赛迦信众，其中只有少数亲身见过、遇见过龙普查，大多数人或许未曾见过他，但却在正法中与他相遇。那些见过他却没有遇见正法的人，就如同没有见过他一样，那是福德，但善业却很少。那么那些前来修行正法的人呢？即使在他仍然在世时没有亲见其人，但他们修行正法，看到了吗？内心是欢喜的，依着他，依着他的教导而修行，将他所教导的正法拿来教导，拿来实践，同样也能使我们的心安定清净解脱，同样也能见到正法。即便在修行中有种种疑惑，但最终仍然能够契入正法的核心。因此龙普查教导说，不要执着于一切事物，也不要执着于个人。他教导我们放下，放下，要具足智慧，经过思维观察之后而放下，因为这种放下能够解除内心的痛苦，这正与佛陀的教法相契合，教导我们如实之见色与名，知道它们都是升起、停住、灭去。因此这正法就是使我们得以解脱痛苦的工具。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龙普查是如何教导的。有时他教导的很简单，谈禅定，谈智慧。好吧，我是偏向禅定的，我是偏向修止的，我是偏向智慧内观的，比止更好，止比慧更好。他就说这些是一起的。他举起一把刀，他既有刀背也有刀刃。哦，这确实是真的，看到了吗？他们是一起的，不必分开，不是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好，而是相互依存。当我们这样去做时，觉知呼吸，具足正念，正念变得安住持续，禅定变得稳固，觉知升起，这就称为智慧。智慧升起，升起于听闻，升起于思维扫索，真正的了知由此升起。因此有时他会告诉比丘与沙弥，把书本、教材和经典放进柜子里，不要拿出来，然后把柜子锁上。观心，观察我们自己的心，以正念观心，心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心中有没有贪，有没有嗔，有没有吃，用什么方法让心不贪不嗔不吃，我们也就知道了。要能够及时了知内心的情绪，如果心很安定，禅定稳固，就会看到心是一回事，情绪是另一回事，就像油和普通的水会彼此分离一样。我们也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，能够分辨出来。我们必须来训练，训练自己这样去看。如果能够这样看，就称为我们已经理解了修行的道路，理解了修行佛法的方式，知道我们必须这样修行，心才能与情绪所缘分离。但在如今，心与情绪是混杂在一起的，混杂在一起，我们把一切都看成是我，是自我，所以必须经常这样来思维关照。我们会不会升起欲望？有时他教导的很简单，这座讲堂是大还是小？如果我们希望这座讲堂再大一些，那么这讲堂就是小，对吗？如果我们希望讲堂再小一些，那么这讲堂就大，一切都只是心的扫索而已。这里就是让我们来看心，这块戒杯或石头是大还是小，重不重？如果我们去把它举起来，当下它就是重的，这称为戒石。如果我们希望它比现在更大，那么它就变小了。它是大还是小，全部都取决于心的造作。因此我们要看这颗心，可爱就在心中升起，这样造作的，懂得适度，懂得理解，更进一步看世俗假名，这就可以称为解脱。其中并没有种种世俗假名的存在，就像今天我们来坐着听法，有我们，有讲法的比丘，有这个名字那个名字的比丘，这些都是世俗假名，组合在一起成为诸界，这一团诸界也是假名，称作这个比丘那个比丘，实际上它并没有真实的自体，这就是无我。如果我们这样思维加以关照，就会看到它是无我。若能如此见，如此知，如此清楚地理解，这就称为见法。见法就是见到佛陀的正法，见法即是见佛见僧，也更深刻地见到高僧大德的功德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正法，能够理解正法，从戒定慧正念等各个方面的法，都是因为从他所教导的正法中不断熏修培养习性而来，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都能够一点一点地舍弃烦恼，一点一点地前进，并且坚定地修行，这成为引导我们修行练习的道路，我们依教奉行。在我们独处修行时也依教奉行，直到内心依次渐渐地变得更好，这需要时间，直到定力稳固，身心清安，坐禅之后心沉入其中， 禅定寂止安住，一切都消失了，乃至于空也会出现。禅定的境界有多种多样，只要我们去修习，就会看到禅定的利益。修习正念是一道屏障，使烦恼的洪流无法侵入，这正是在八正道之中，即戒、定与慧。如此修行称为以修行供养，是真正在我们内心中的供养。大家聚集在一起修行，精进用功，清晨三点起床诵经做早晚课，精行坐禅，少说少睡少吃，真正一心的投入修行。因为我们立下这样的心愿而来，我们就真实的去做。即使今年的天气依然像往常一样寒冷，但我们要忍耐训练，耐心精进，坚定不移，每一年都要这样去做。从修行供养归来，回到家中之后也继续修行，依照因缘能力时节，依照时间继续进行。明年再一起来，就可以看看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以修行供养做得如何。我们以修行供养佛陀、正法、僧伽，供养龙普查做的情况如何，获得了哪些新的增长，贪嗔痴是否减轻了，我们的邪见与我慢是否减少了一些。就这样不断地训练下去，这就称为我们的心已经理解进入了正法的原则，依循佛陀所希望的道路，遵循高僧大德希望我们具足智慧与德行并行的道路。这是最上的事，是生命的吉祥。在此仅向比丘僧众以及诸位在家信众一同随喜赞叹，向所有在2026年共同前来以修行供养龙普查的各位随喜功德。愿诸位繁荣兴盛，身体健康，共同在正法中成长，吉祥如意。